那么我就把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重点再提示一下哈。先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服侍主，很感恩。下面我们就看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看起啊。刚才领会姐妹也提到了希伯来书，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的优秀啊。那么第一章讲他比天使优秀，那么他比天使优秀，后面也有讲他比祭司优秀，比摩西优秀。那么第一章就讲到说他做了一些什么事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的主耶稣做了一些什么事？主耶稣做的事，第一个跟神做的事，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的，跟神做的事是类似的，就是或者说神做的事也就是耶稣做的事，第一个就是讲话。在第一章第一节，小谕就是说话，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，跟我们的祖先先祖讲话。那么那个是以前啊，古时候，在以前，现在呢，在末世，借着他儿子跟我们讲话。那么借着他的儿子讲话呢，就是借着他自己了。好，我们都想到现实的例子哈。如果你今天在公司上班，那么董事长的秘书跟你讲说，来跟你讲说，董事长找你。那么这是有事了。那么如果是董事长的儿子来跟你讲说，我爸爸找你，这意思不太一样哈。那么神以前是借着先知跟列祖讲话，而且多次多方哈，就是用很多的方法，很多的方式来讲。各位能不能想一下，上帝用什么方式跟我们讲话？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有用异象，有用异梦讲话，有的时候用象征式的，这个恐怕最多的就是以西结，以赛亚也有。那么旧约的先知不好做，为了要把上帝的话表明的清楚，常常需要牺牲的，像以赛亚要预表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会被被掳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就需要有三年没有穿衣服在城里走。我希望是在晚上一点钟的时候，街上没有人的时候，走一个象征性的一圈啊，而不是24小时的，就是很辛苦。那么以西结呢，他要跟百姓讲上帝要做的事，你要注意听。那么就有很多的动作，譬如说他会拿锤子把墙打一个洞，我现在讲话，拿一个锤子把墙打一个洞，大家注意力会非常集中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会把自己的头发这样剪下来，三分之一随风而去，三分之一烧掉，三分之一把它包起来。我如果现在讲到的时候把头发这样剪一剪，然后吹了烧了，你们都会问嘛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神用各样的方式要让人注意他讲的话。那么不过呢，这个当然有效，当然是神的话，但是在末世，末世就是主再来的日子，他是借着儿子告诉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，然后也说这是耶稣的工作，就是启示，也就是讲话。然后他早就是要承受万有的，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就是他将来会管理万有，现在也在管理万有，从将来要管理万有，他一跳到最前面去，又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从神的创造，耶稣的创造，一直到耶稣的将来管理万有，一句话就把它涵盖进去了。上面哈一到二节讲的是耶稣做了什么事，他讲话，他创造，他承受。What does he do？ 做了什么事？第三节讲 ，Who he is？ 一个是 do， 一个是 is， 一个是 do 动词，一个是 be 动词啊。他是谁呢？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就是他是神的像，他其实就是神。他创造，他承受，他就是神。他现在做什么？他一直也在做一件事情，创造、审判、拯救、承受，还有一句话就是托住万有。这个宇宙没有塌陷下去，这宇宙没有突然不见了，是因为耶稣的命令托住了这个宇宙。就这个，如果你念物理啊，这宇宙没有 collapse 是因为上帝的话托住，这是很稀奇的啊。 collapse 我们也很难想到 collapse 到哪里，但是这个宇宙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，是因为神耶稣用他的命令托住。小的例子我在讲到的时候也讲过，我带着我的孙女去海边，当他们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，我会说，爷爷变一个魔术给你看，来来来来来，那个波浪就过来，我先算好了，停，那波浪就停了，然后就退，然后他就去了。我没有那个本事啊，这个是上帝在做的事情。这约伯记里面有讲，海浪的狂傲，你叫他停就停着。当海浪的狂傲，神不叫他停，那就是有海啸。有海啸，通常就是人得罪上帝了，就整个宇宙是在上帝的管理中。但是所有这些耶稣所做的事，他创造，他管理，他托住，他承受，他审判，我们基督徒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拯救。那么整个希伯来书其他的部分都讲的不多，讲拯救的讲最多，每一卷圣经的书都是这样，他拯救。那这里用的拯救是什么？是第三节的下半句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我们太熟悉了，可是你要想想这是什么意思。血能洗东西吗？你身上沾了血，不但不能洗东西，血还要把它洗干净，把它洗掉。怎么会？这里当然没有用血来洗净啊，后面有讲，很多地方都讲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想一想什么叫血洗罪呢？那这当然就涉及到血的意思了。血是指着什么能够洗罪？血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血一个是生命在血里面，相反的，当血流光的时候就是死亡，所以血象征着生和死。耶稣的生，耶稣的死，洗净我们的罪。好，这只是把标准答案讲出来，意思是什么我们还得好好想一想啊。耶稣的生，耶稣的死，洗净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标准答案讲一下，就是耶稣的生，耶稣生平所做的一切事，对天父一切的顺从，以及他的死在十字架上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让耶稣得到上帝最大的喜悦，得到最大的福分，耶稣再把这最大的福分转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包括永生，包括圣灵赐的生命，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。又一个动作，就坐下来了。各位，坐下来是什么意思？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。那么坐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坐下来意思通常就是工作做好了。你请人家吃饭，现在都很少了，我们都在外面请人家吃饭，很少在家里面请人家吃饭。女主人往往都忙进忙出，厨房端菜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客人或谁说，哎，坐下来吧，坐下来，不要再忙了，坐下来。没有事情没有做完不能坐下来啊。就各位姐妹们，就是常常在家里面如果做事做得很累很辛苦，终于能坐下来， 那是把事情做完了，那很不容易。他坐下来，那么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坐在那干嘛？没事干。耶稣现在在干嘛？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干嘛？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，罗马书也有讲，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，就是他在为我们祷告，就是这个我们被他祷告托住是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他坐在神的右边，其实当然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，他也在神的右边统管万有，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那么他得到一个名，第四节，他得到了一个名，他承受万有，这是第二节，他也承受一个名，就得到一个名，这个名比天使的名尊贵。这个名是什么呢？儿子。这都有点复杂啊。就耶稣的神性来讲，他没有得也没有失什么，他就神性来讲，他从永远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，他不需要得一个儿子的名分。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，他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，他必须完成上帝的工作，神就给他一个儿子的名分。这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白白得到的，没有做任何事。耶稣的人性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是他完成了神给他一切的工作。神性他永远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里耶稣也有代表的意思，代表我们所有蒙恩得救成为神儿女的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神做我们的父，神是万物的父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但是神特别在约中成为我们的父，那是蒙拣选的人才有的福气，就是我们这里所有信靠他的人。嗯，好，第六节，你看到这里，你已经开始领教到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对圣经的熟悉，他引很多很多的经文啊，他引得我们也很头痛，不过我们也有一点感恩啊。第二章的第六节，你看啊。第二章的第六节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，他忘记在哪里了，就某处没有了。我是说一下，就是他引了非常多的经文哈，嗯，在这里的对比主要是耶稣跟天使的不一样，天使或者使者是拜他的啊，那是第六节。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这是旧约圣经的一句话，但是可能中文的圣经在这里没有翻得很按着希腊文的用法，就是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这里的希腊文的意思是神把使者变为风，把仆役变成火，也就是神把他所有的仆役都随意的来使用，只有耶稣是不会变的哈。第八节，如果各位你自己有这个问题，或者有朋友有这个问题，或者你碰到异端说耶稣不是神的话，那么你引的经文来反驳他，你会引什么经文呢？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是很好的，不难不深，很清楚。不过这一段经文呢，不，刚刚我们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诗篇45篇吧，就是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这一段经文不仅把耶稣说成是神，而且有三位一体的道理，就是论到子却说神啊，把子直接称为是神，不但把子直接称为是神，而且这个神还有一位神呢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。这是指父神，父神第一个神啊是子神，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神学很丰富啊，很复杂。你说 我都不知道这么复杂啊、哎！幸好幸好，如果你要仔细去研究，也很头痛哈、啊。不过就是他在讲耶稣的优美，耶稣的美好胜过所有的使者，胜过所有旧约的这些先知，胜过所有的。耶稣所带来的也是美好的，旧约的是预言，新约的是实现。所以越好的东西给你，你就越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了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好的，不要在威迫利诱、罗马人的逼迫或犹太教的攻击之下退让，你得到的是最好的。希伯来书作者就是告诉，有人说是经过一次逼迫以后，又面临下一次逼迫快要来的时候，有些人动摇了，有些人觉得哎呦逼迫太辛苦了，动摇了。作者就说你不要动摇，给你的是非常宝贵的啊。那么那就是第二章一开始讲的，第一章整个在讲到说，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是这么宝贵，所以你不要丢掉，你不要失去它了。你越是得到一个宝贵的东西，你失去它就越大的损失啊！这里不只是损失，你失去了救恩，你就难以陶醉啊，难以补偿的哈。好，下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讲到说，既是讲到人，这个人也是在讲耶稣，也是在讲我们得救的人。有人在经上某处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这个他是指谁呢？这个他是指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是指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，还是指着耶稣基督呢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哈。那么这个他，神要让人有一天有最大的尊贵，但是今天我们还没看到。今天万物没有服我们，我们堕落不服上帝以后，万物也不服我们，我们还是会被蚊子咬，我们没有办法说不准咬我，咬老虎还是会吃我们啊。万物并没有都服我们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服上帝。这里也可以指着耶稣，虽然万物都应该服他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单单在这地球上就有好多其他的宗教，有些人继续公然的不信他。那么耶稣呢，他永远，就他神性来讲，他永远是荣耀的，永远是上帝的儿子，永远是万物都在服他的。但是就他的人的身份来讲，大家还没有都服他啊。我们人也是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将来要管理万有，但是现在万有还没有都服我们。耶稣能够让万有都服他，就是他成为肉身，受苦流血，完成神的工作啊。所以这句话也是让我们看了有点害怕的啊，但是不要害怕，这是神的带领啊。第十节最后这句话，使救他们的元帅，救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，因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各位不得了，耶稣再一次讲，这指他的人性，耶稣的人性要是完全的话，怎么才可能完全？各位就打出来的，因苦难受苦难得以完全。得以完全，我们会想到是因为神的恩典，这没有错，因为圣灵的工作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不能少的一个是因苦难得以完全。耶稣因苦难而得以完全，这是合宜的，我们因苦难得以完全更是合宜的。这都不是说我们人受苦受难受罪可以成全上帝的救恩，而是说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救恩里面包括 让我们被修剪，就是不是我们做什么得到救恩，而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救恩里面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这样那样的事啊。那这一章经文里面也有一个很宝贵的耶稣的一个介绍，我们就是第十三节的引的这段经文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耶稣好像在跟所有的受造物，在跟天使讲，看，这是我的儿女啊，这是我宝贝的儿女。我看这句话，常常就想到那个，泰西五十义士里面有个短短的故事，就是在罗马的一个假期的下午，那么有一群罗马的贵妇人在公园里面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然后就展示自己的珠宝。那么有一个非常平凡的妇人看到这些珠宝，就说：“这些珠宝比我的差远了。”有什么珠宝？你这个平民妇人有什么？他就说：“孩子们过来。”他的小孩就过来，他就抱着他们说：“这是我的珠宝啊，这是我的珠宝。”好像这里是上帝在跟耶稣在跟所有的受造物、所有的天使说：“看哪，我与神给我的儿女。”你要知道，各位姐妹，你的身份的宝贵啊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多讲了哈，但是略略提一下，耶稣成了血肉之体，道成了肉身。耶稣为什么要成为血肉之体？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？我们虽然很熟悉这些字眼啊，但是意思实在不太容易了解。在初代的教会啊，有很多这个思想现在有点复兴啊，就是很多甚至主流的在讲到说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魔鬼。简单的说，人因为犯罪被魔鬼掌握了，被魔鬼抓走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，我一个亿万富翁的小孩被 kidnap 了，被绑匪绑走了，那么绑匪就跟小孩的父亲商量要多少钱的赎金。那么在初代教会里面所提出的理论就是，我们被魔鬼抓走了，上帝就跟魔鬼商量，把人还给我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我把我的独生子给你们，给你啊，独生子那就是赎金了。那魔鬼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在魔鬼手下，我们这些人这么捣蛋，对魔鬼也是很头痛的。好，赶快，不值得把你们丢走。然后能够得到耶稣太好了，于是就有个交易，魔鬼把我们放了，把耶稣吞吃了。这一幕就发生在钉十字架的这个交易，耶稣死了，在魔鬼的手里，然后我们就被释放了。可是你看那个绑架的电影也是，当那一皮带的钱给了绑匪，绑匪就坐上直升机，逃走了。那个皮箱里面有炸弹的，砰一爆炸，这些绑匪都死掉了。耶稣复活了，耶稣一复活就把吞吃耶稣的魔鬼炸死了。这你听见说，怎么有这种？以前的教父也看电影了。以前的教父会想到说，耶稣道成肉身是要来打击魔鬼的。那么这个理论呢，后来不太有人听了，这最近又有人提出来，比较接受的，在现代我们一般人可能没听过这理论，但实际上比较接受，就是灵恩派。灵恩派常常会讲到说， 打击魔鬼，奉主的名斥责魔鬼，就是他们都在很勇敢的跟魔鬼作战啊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嗯，也没有不好。那么另外在中世纪以后，有一批比较自由派的学者会讲到说，耶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是真的，但主要不是打击魔鬼。哎呀，魔鬼上帝这样一下就死掉了，何必还要道成肉身呢？耶稣道成肉身主要针对的不是魔鬼，是针对我们这些人，成为我们人的榜样。你看耶稣，你应该怎么生活就看耶稣。这个也没有错，不过最正统的讲法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确也是要打击魔鬼，的确也是要成为人的榜样，不过最重要的，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平息上帝的震怒，代替我们受处罚啊！他成为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也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啊！这个在这里没有讲，但是我提一下，因为耶稣的生死我们很注意到底是为什么，针对上帝，针对人，针对魔鬼哈。那么他要是他败坏掌死权的，而且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也很感动的看到第十六节讲到他并不救拔天使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堕落的天使他没有救，堕落的我们他却救了啊，救的就是亚伯拉罕后裔，这包括我们了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个也引起极多的争议啊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很简单的说，耶稣取的人性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不过我们正统的讲法说耶稣是没有罪的。他凡是跟他弟兄相同，但是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可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啊。有几个问题啊，先讲第一个，他被试探而受苦，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我们。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啊。一群学生有求于老师，老师很严厉，有求于老师，那么他们要请谁去替他们讲话呢？老师，请你这次考试出的题目不要太难。他们要跟老师祈求，他们要请谁向老师祈求？他们要请一个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向老师求，品学兼优的。那么对，就老师会喜欢哦，你这样说我就出题目出简单一点就听嘛。可是就体贴这些学生，你选一个最品学兼优的，他不会尽心的听你讲的，他巴不得老师出题目出难一点，因为他很品学兼优，他不怕题目难。所以你要找一个中保，你要找一个我们跟老师中间沟通的桥梁，一个他必须非常得老师的喜悦，第二个他能够诉说我们的心声，他能体会我们这些愚笨小民不想读书的痛苦，他能够陈述出来老师听得懂。耶稣是一个能够体会我们软弱的人，所以耶稣在做中保的时候替我们求的时候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，这是要非常小心了。他被试探而受苦，耶稣被试探是真的，被试探而受苦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我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假如说一个人他 他动心了，有婚姻以外的第三者引诱他，他动心了。那个女的给他一个条子，什么时候到某个旅馆某个房间见。他动心了，他挣扎了，他要不要去？这个你想是男的女的都可以。他开着车子往那个旅馆去，要不要去？不要去。要不要去？不要去。想去不去，想去不去。最后到了旅馆门口，他猛然一打方向盘转开回去了，他得胜了，他没有去。很好啊，这叫被试探而受苦，这很了不起。但是他犯罪了没有？各位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但他犯罪了没有？他有那个念头是不是就犯罪了？不要回答，我只是叫各位去想。耶稣会被试探而受苦吗？耶稣被试探是不是真实的？如果没有受苦，那是真的试探吗？如果有受苦，那耶稣犯罪了没有？因为他动了那个念头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各位，圣经上有讲，应该是雅各书吧，就是神不被罪试探，也不试探人。什么叫做不被罪试探？我们用一个相反的例子，一块石头是不能被罪试探的。你叫那，你引诱一块石头犯淫乱，他不会有反应的。你叫他贪污，他不会有反应的。你叫他陷害人，他不会有反应的。石头不会被罪试探，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极端，上帝也不会被罪试探。就是罪恶不能影响到他，但是不影响到他，那试探是真的吗？各位，这都不是这里我们可以讨论的。我只把问题提出来。圣经上讲的是让我们对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的一个更深的认识。他有被试探，而且他受苦了。他受苦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，是要搭救我们这些人，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到主那里得到帮助。我们看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五节吧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实在是对我们而言的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对是完全圣洁高贵，毫无瑕无疵，但是我们到他那里不必害怕，不必隐藏，不必装的我是很属灵的。我在讲道的时候，到任何一个团体，我很怕的是领会的人祷告要写得非常好，领的会要非常属灵，要 impress 我，就我有准备好。其实没有好，没有，不必要准备是很好的，不必好像觉得要把自己的灵性提得很高，我才看得上眼。我们到主面前，我们很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知道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不知道，哎呀，我们就不太敢讲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昨天又看了色情影片了。我们不敢讲，因为我们怕我们讲了他会说，你到现在还在看这个东西，真是下流无耻，没出息等等。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能体恤我们，因为他也被成人下流的影片引诱过。我只能讲这些例子，我们必须持守一个，就是耶稣没有罪，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能体恤。就是，但是很不容易讲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章哈。第三章，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，因为，这里把耶稣说成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荣耀。 建造房屋的就是上帝，房屋就是我们。那么这里把耶稣再一次等于上帝，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只是一个仆人，在神的家里尽忠，耶稣是神家的创造者和拯救者。第三章的第七节以后啊，他一直引这一句话，引旧约圣经的这一句话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以硬着心。第三章的第七节，这是圣灵告诉我们的，圣灵讲的，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，都是圣灵的话。你们今天要听主的话，这个今天要听，就是每天都要听，就是40年都要听，就是那个世代都要听。这个今天是每天每个时候都要听。每那个你看第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就这里的今日今天是每一天，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这里也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不管过去怎么有成就，不管过去怎么认识主，你今天还是要小心，你今天还是要继续听他的话，不可以硬着心惹他发怒的。他也讲的叫我们很遗憾的是第十六节，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法老啊、哦、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？埃及人呢、啊？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？就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人。惹他发怒的正是上帝所救的那一批。你可以说魔鬼可以大大的讥笑上帝，你花这么多力气把他们救出来，然后又把他们都消灭了。摩西每次为以色列人求都是这个理由，你把他救出来了，现在你要把他们消灭，人家传出去你多丢脸。上帝说嗯，对啊对啊，多丢脸，好好，就是饶了他们吧。他们一直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，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用法啊。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进入那个美地，是进入安息。进入安息照理说是最容易的事，安息就是不做事嘛，天下还有比不做事更容易的事吗？你什么都不要做嘛。可是难也难到这里嘛，就是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不做，天下最难的事就是进入安息。你失眠的日子你就知道啊，不要动啊，不动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想，就安安静静的睡，就安安静静的睡，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。要睡觉是最容易的事，不要做事嘛，但也是最难的事。我们进入安息也是真是非常难进入安息，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进不了安息，现实的世界叫我们进不了安息，敌人的城墙高大叫我们进不了安息，旷野的大而可畏叫我们进不了安息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有这个应许，神说你可以进入安息。事实上把它跟创世纪连在一起，就是神已经做完他的功，你可以进入安息了。但是我们进不了安息，我们进不了安息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救，我们太没有信心了。虽然神做成一切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困难，我们看到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看到红海，我们看到法老的军兵，我们就没有信心了，我们就想回埃及了。好，但这不是对别人讲的，这是对我们讲的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他应许我们得进入安息，那让我们 relax 进入安息吗？没有，他用了这个字，我们就当畏惧。你进不了安息， 你赶不上了，就这都冲突的字眼。进入安息就不是要赶呐、啊，你赶就不是进入安息了。但是我们要努力进入安息，就像我刚刚描述的，努力睡觉何等的困难啊！这完全是恩典，这个恩典要得到，又是老话了。神应许你要得到，就是要有信心。第四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句，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但如果我们这些人是信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。那么这是在创世的时候，神就做好一切的功了。但是如果没有信心，就是第六节，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。可惜啊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进入安息？可能昨天有，前天有，但是在第三章讲的，三四章讲的重点是今天有没有，现在有没有。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以硬着心。我们真的要进入安息，我们要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，这完全要歇了自己的功，又必须接力进入。这就是这个矛盾。我希望我们能平衡得好，很努力，但是又知道歇了自己的功。第四章的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接力进入那安息，接力进入那牛奶与蜜之地，接力进入那个救恩。在十二节里面讲到一句我们熟悉的话，跟上面好像没有关系，是有关系的，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让我们内心的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的清楚，我们到底什么地方信的不够好，什么地方错了。神的道来使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种种错误或者优点或者软弱的地方。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，就我们不能隐瞒上帝，而我们也求上帝把我们的真相常常显在我们的前面。因为你自己不认识自己的，需要上帝的话让你认识自己，也认识上帝。这个第十五节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了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他能吗？哦，他能啊，他能，他知道一个男人被女人引诱的时候是多么大的挣扎，他能吗？耶稣有过那么大的挣扎吗？有就是犯罪啦，因为动恶念头不就是了吗？我们只能说他能，但是他没有犯罪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结论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。好，到施恩座前，到宝座前，这是得连续蒙恩惠。我们常常的印象是得上帝的训斥，或者是给我们工作，但是最重要，我们到神面前是得连续蒙恩惠。好，下面呢，就跟亚伦的大祭司比了，亚伦这个体系的大祭司比。亚伦体系的大祭司呢，是犹太教一直觉得很荣耀的事情。这个体系的大祭司呢，就是万世一系，就是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。犹太人很骄傲的，你看第七章的第22节哈，23节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。我们会说，犹太人会说，这是从亚伦一个一个传下来的，是荣耀的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我们基督徒就会说，哦，这些人一个个传下来，为什么会一个个传下来？因为爸爸死了就是儿子做嘛，儿子死了就是孙子来做嘛。爸爸为什么会死啊？哇，大祭司最荣耀的，替人赎罪的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！ 你也是罪恶中会死亡的。这些大祭司越是万事一系，越显出没有效果。哎呀，怎么可能有效？我做错了，杀一只牛，杀一只羊，流个血就没罪了，有这种事啊？其实你做错了还是小事，还害一只羊死了，罪更大了。这是象征性的，这是象征性的。这个我们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就像施洗约翰讲的，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整个亚伦体系的这个祭司献祭的工作都是象征性的。那希伯来书作者也提出一个神秘的人物，这个也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解啊，就是耶稣这个祭司的体系不是亚伦体系的，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。麦基洗德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或其实不神秘，我们以为他很神秘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出现过哦。那么亚伯拉罕把得胜的东西十分之一给了他，这只是当时一个规矩。那么他领受了这个麦基洗德领受了亚伯拉罕的东西，而且为他祝福，这也是其实是一个东方的习俗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有一个很妙的应用。创世纪的特点是重要人物都要写他的家谱，包括该隐的家谱也要写啊，就是都要写他的家谱是什么。可是麦基洗德这个人，这个撒冷王没有家谱，没有家谱。那么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这个人无父无母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跟神的儿子相似。我要说其实麦基洗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刻意把他的这些隐藏了，为要等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来形容耶稣。就麦基洗德并不是什么旧约的耶稣，并不是，只是他预表了。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没有写他的生死，没有写他的父母，好像是神的儿子一样。那他花这么多力气，就是在讲到说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，就是他有无穷的生命。麦基洗德并没有，但是旧约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很神秘。这位大祭司呢，不需要被替换哈。第七章的二十六节，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。犹太人说我们这万事一系的，我们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赎罪的方式，我们有。犹太人的圣殿特点是什么？犹太人的圣殿特点是很臭。犹太人的特点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去的传统市场一样，在那里杀鸡杀鱼的，很腥臭。犹太人的圣殿里面血流成河，所以需要点那个香啊，除去那些虫。流那么多血，白流了。如果那个血能赎罪的话，一只羊就够了。流了那么多血没有用，不能说是没有用。如果有信心，对神的话有信心，就有用。这样讲，举个例子，神如果说你们要得救，就绕着树跑三圈，你绕着树跑三圈你就得救了。不是你跑三圈让你得救，是你听神的话得救。那么 神用牛羊的血的死来显出我们的罪得赦免，重点不在那牛羊的血，重点在你听了上帝的话，你就预先享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以及道成肉身所做的一切。好，那个是第七章了。第八章，我们的和合本的那个标题说，耶稣在真帐幕里做执事。真帐幕其实就是真的教会，也就是我们了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真的帐幕，真的教会。希伯来书作者讲真帐幕啊，有点奇怪，因为会幕是短暂的，圣殿是比较长一点的，他大可用圣殿，尤其所罗门的圣殿那么辉煌。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新约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到一点，我们基督教对于教堂这个建筑不那么看重，天主教很看重，清教徒包括长老宗的长老会，就是我们信友堂的，不是很看重。教堂甚至清教徒，特别是越简单越好。那么我们也很看重，我们看重的是人。我们很感谢主，信友堂有相当方便舒适的教会和会堂，一直都有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主是不是在我们心中做主啊？所以这个会幕不是很重要，会幕是很那个建筑本身是很简陋的啊，但是它形容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这人生中不是一个固定的教堂，而是一个随着云柱火柱往前走的一群人哈。那这群人所做的事，因为耶稣就一直是更美的，这也是希伯来书所讲的，神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有个更美的、更美的、更好的、更完全的，我们所得到的也是。第八章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、更好的、更有效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更美的约，新约。新约和旧约的内容一样，这个约都是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神是万事万物的神，但是神只跟他所拣选的人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永远的祝福，永远的儿女，这个福气我只给你们这些被拣选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们只能单单的敬拜我。那么这是约，新约旧约内容一样。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新约因着耶稣道成肉身，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罪死了，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，所以约的内容可以实现正面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真的以神为我们的神，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存心爱他，我们从心里爱他。你说哎呀没有啦，是谢谢你的诚实，我们是没有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神让我们真的越来越爱他。就是你每次在圣餐的时候，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要想到这个约就是我真的把耶和华当作我独一的真神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爱你，你的救恩宝贵，我爱你。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荡妇，不爱自己的丈夫，爱外邦的假神。现在神已经把那个爱主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，而不是放在我们里面了，是写在我们的心上。啊，这是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提的。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十节，主又说：“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”这应该是旧约引新约最长的一段耶利米书的话。这段话有意思啊。我们说旧约新约是一样的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差下圣灵了，这些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写在我们心上。我们写在我们心上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再是他律。他律是康德用的字眼，他律就是别人告诉你，别人告诉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孝顺父母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都是别人跟我们讲的。他律，康德说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，就他律始终是别人跟我讲的，别人要我做的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如果这个别人是上帝还是不够的，就是这都是从外面来的，告诉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。在末后的日子，这个他律变成自律，当然不可能自律了，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良善，自己不可能写这些，还是上帝写在我们心上。但是上帝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上，我们就是在我们有罪的时候，还是不能完全这样，但你可以体会，就是我们自动的主动的喜欢爱上帝爱人，不是别人跟我们讲的，甚至不是上帝跟我们讲的，不是别人耳提面命不断的提醒你要怎样怎样怎样。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我们自己从心里喜欢做这个事，我们自己从心里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爱上帝，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不因为任何其他的理由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了，神把这话写在我们里面了。那么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，我不知道我们今生能够体会多少啊，就是这样的真实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章哈。第九章就描述到以前的会幕的那个状况啊，以前的会幕呢有两层，会幕不大。我在美国也参观过，有些地方就是让人惊异一下，跟会幕完全一样的一个建筑，会幕不大，那么里面跟这个房间差不多啊，但是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圣所，隔一层幕，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约柜，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，至圣所就是上帝，会幕就是上帝的家，至圣所就是上帝的卧室，那么圣所呢是上帝的办公室和上帝的餐桌啊。就是好像他跟我们在一起。那么第一层会幕会有人进去换这些饼啊，还有灯点灯啊。第二层会幕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，一年只能在赎罪日那一天进去，那么他独自进去。那一天啊，在第九章的第七节，那一天是大祭司最荣耀的日子，这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去的，只有大祭司穿着他的祭司袍带着血进去，这是他最荣耀的，但是也是他最危险的，因为他进到神的面前，他进到神的面前要做几件事。 第一个是把血弹向那个约柜，意思就是说不要杀我，我已经照着，我是照你的命令进来为百姓赎罪的，而且有这个牛羊的血替我死了。然后他要把香点起来，我不知道他三头六臂啊，又是洒血又是点香啊，那个香是要在他和神面前做一个遮盖，这也是象征性的。你想有一个烟在那里，神就看不清楚了吗？意思就是说不要让神看到你，因为神看到你，嚯，大胆狂徒，怎么敢到我的面前来杀？就是你要知道进到神面前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他太圣洁了。即使是大祭司听上帝的话一年去一次，也是非常恐惧战兢的。听说就是照书上写的，就大祭司他第一次进去是为赎自己的罪，第二次进去是为赎百姓的罪，他还要第三第四次进去就清洁那些东西。听说当他第一次进去出来的时候，外面都很高兴，百姓都很高兴他没有死。他第二次进去就出来的时候，我欢声雷动，我们的罪被赎掉了，没有罪了。但是这都是象征性的，耶稣呢一次他不必多次进去，一次就可以了。这14节第九章14节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不是借着身体，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洗净你们的良心啊，除去你们的死刑。各位，我们务要带着一个平安的良心在侍奉，我们不要被魔鬼控告，你这个人怎么能服侍主？我们能服侍的，因为我们的罪被洗净了，他赎了我们的罪。这个在第九章下面16节以后也有一个字啊，不太好解释，但是我们就提一下，就是遗命。17节，遗命，人死了遗命就是遗嘱了，遗嘱才有功效。那么耶稣死了遗嘱有功效，耶稣死了上帝要给我们东西我们就能得到哈，因为我们被洁净了。第22节，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。这句话很恐怖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这句话也很宝贵。流血就是猝死，你不猝死你罪不得赦免。哎呀，你猝死我还要什么赦免呢？赦免就不要流血，流血就不是赦免。可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我们是真得到赦免了。各位，希伯来书这些很宝贵的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救恩得之不易啊，很宝贵，很宝贵，有效。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，是真实的洁净了。你真的看牛羊的血哪里能除罪呢？那只是增加了一些腥味而已啊。第10章1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不能得以完全啊！万事一系，每年都有，规规矩矩，每年越有越多，越显示没有效，没有用。这些东西只是叫我们想起有罪而已。他也断然写了这句话：公牛和山羊的血，断不能除罪。那么下面也是他所引的一个经文，非常的荣耀哈。第10章的 第五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这是基督的一个宣告。你看到他是非常的勇敢的、光明的、磊落的，对神说，也对万物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你不愿意，你不需要燔祭和赎罪祭，我来了，我来做祭物，我来做你所喜悦的赎罪祭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来了就是死，我来就是要为人死，为人死，大家都哭哭啼啼的，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，我都要哭哭啼啼的，很难过啊。耶稣在这里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，而且非常慷慨激昂，没有丝毫害怕，觉得这是一个荣耀的事。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如果这句话也是我们的祷告，那就好了。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那么一次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第十节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哇，犹太教啊，凡祭司天天站着，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吗？耶稣就坐下来了，完成了工作。犹太的祭司是天天站着，他们没有坐下来一天，因为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。我们非常感谢主，他献了一次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。当然工作其实还没有完成啊，工作的完，他的工作完，或者说他要做完的工作是他死，后面的每件事情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他的坐下，他的再来，那是天父要完成的事。我们相信他已经完成了，只是我们在时间中还没有完全经历到。那么但是主的应许已经实现了，在第十章又出现我刚刚在第八章所念的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我们的祷告也是，主啊，写在我们心上，不是耳提面命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在软弱中总还需要这个，让我们自动自发的喜悦上帝的话，自动自发的亲近我们的上帝。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十九节，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天天的到上帝面前祷告，没有拦阻，没有天良的亏欠已经除去了，我们继续的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但是我们的引诱还有很多啊，天天都随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谨守所承认的指望。你要紧紧的有一个盼望，你要抓住这个盼望。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，不要动，不要摇动。戴德森很喜欢就下面这句话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软弱，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要停止聚会。停止聚会就像停止惯的人一样，那个日子不久了，彼此劝勉，彼此劝勉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，不要丢弃勇敢的心，你们我们会大得赏赐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救恩，也把你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，让我们真是喜欢你的律法，喜欢你的道路，喜欢你的引导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